乃是担负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应该再做每一个祷告，就是你看见说，将这在今天神在教会里面，他要呼召一般得胜者。为什么他要呼召一般得胜者？等一等你就明白。如果你懂得圣经的预言的话，你就晓得为什么神在那里呼召得胜者。神呼召得胜者，一面是要恢复他自己的见证，神要把这心意带到人间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今天教会的光景，那个寒暑表，那个测量是用什么来测量呢？是用得胜者来测量的。换句话说，今天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他们的得胜就算全教会的得胜，他们的成熟就算全教会的成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主回来以前，主的确就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乃是把这个托付放在少数的人身上，那这些人为着主的缘故来维持他的见证，让人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让人看见神对于教会的旨意是什么，让人看见神对于人的托付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读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看见神在这些教会里面，神要得着一般的得胜者。就是在腓勒帖腓，你看见吧，有的人落下去了，他们不肯落下去，这个就是腓勒帖腓的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不能说因着别人失败了我们也跟着失败，不能。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量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条道路，那条路就是当教会荒凉，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整个神教会见证的责任就放在得胜者的身上，他们的得胜就是全体的，就好像基甸一样，我们知道300个基甸的300个人，他们的得胜就算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得胜。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也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起来答应他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是很清楚的，这个乃是主告诉我们教会这个前面的路是怎么走的。我们再说，如果看今天教会一般的情形，我们要说没有可能，我们要说大家彼此相咬相吞，这个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但是弟兄姊妹，虽然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神为自己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神要借着这7000人，让他们能彼此相爱，让他们能学美好的功课，他们怎么样也不肯让人夺去他们的冠冕，他们愿意维持在那个得胜的地位上，他们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凭着在他里面得胜的那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有盼望的，教会是有明天，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在他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无论在纽约，无论在纽泽西，无论在任何世界每一个角落，除非主没有让我们看见，如果主让我们看见今天晚上所看见，你看见责任已经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就要努力的传福音，我们就要爱所有神所爱，我们就要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能够彼此相爱，让教会的见证能让神基督让基督借着教会的见证能够发扬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从主的话里面是已经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现在我们要看到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知道启示录第十二章啊是很重要的一章，我们把刚才一些预备的话已经说过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十二章。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都知道讲的预言的时候，我们讲了敌基督要出现，那么敌基督出现那个时候就是3年半大灾难的，这个都我们读预言都很清楚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到底教会的圣者还有将来的大灾难还有这个整个的局面是怎么相连，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启示录十二章这一段的预言就变成很重要。那么首先我们要来问，这里的妇人是指的什么来说的？ 那当然我们如果详细来看这个妇人的话是比较复杂一点的，但是我想我很快的在我们在有的部分我们留到这个第三个梯次再说，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提一下，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妇人是谁，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妇人是属天的妇人，毫无疑问，因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那这个妇人当然是属天的妇人。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里面的妇人多半是指着教会来说的，那么这里到底指着什么来说，我们如果严格的解经的话，这里的妇人是比教会要多一点的，那详细的我们再说，但是我们目前先抓住一点再说。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那我问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看见一个妇人，她身披日头，整个人她穿上日太阳，然后呢脚踏月亮，还有呢头戴12星的冠冕，我问弟兄姊妹，不错，在这里圣灵是给我们看见她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但是如果你站在这个妇人面前的话，弟兄姊妹，那个太阳光强到一个地步，你看不见12颗星，你看不见他所踩的月亮，虽然月亮在那里，虽然12颗星在那里，但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妇人她身披太阳身披日头的话，那毫无问题，她给你的唯一的印象就是太阳，没有第二个。那弟兄姊妹，你读圣经很清楚，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公义的太阳，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是指着教会来说的，因为教会应该披戴基督的，所以当教会被基督充满的时候，你看见吗？月光事实严格说来就是日光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有一个妇人她身披日头，那虽然脚踏月亮，虽然有12个星的冠冕，但是给人印象主要的印象她是身披日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个妇人最重要的关系是和基督发生关系的，她满有基督的身量，因为你看见等到他被穿着日太阳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他就像太阳一样，你看看他如果身披太阳的话，你看得见星星，你看见月亮看不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妇人基本上大体来讲是指着教会来说的，但是我说大体，因为这里还讲到12个星，还讲到月亮，那么这个详细的我们下一次再说，但是今天我想这一点就够了，意思告诉我们说，在12章要发生下面许多事情以前，你看见教会要经过一个大的产难，所以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教会的日子是很好过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他经过苦难，他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就是虽然他在疼痛中喊叫，但是最后我们叫他要生一个男孩子，很清楚，很清楚，要生出一个男孩子。那么很有意思，等到这个大妇人，等这个妇人要生男孩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龙呢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龙大家都知道，指着撒旦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当教会要生产的时候，那龙呢就站在那个对面，为什么？他要吞吃，他不是要吞吃这个妇人，他要吞吃这个妇人生产以后，他生下男孩子，他要吞吃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今天教会在地上要生产的，今天在教会在地上一定要经过生产的苦难的，这是今天主对于教会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今天我们讲教会，我们不能讲到低到一个地步只是一栋的房子，我们不能低到一个地步只是我们聚会的这一班人，你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教会整个基督的教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而且呢特别在主回来以前，他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个就是今天教这个教会 教会怎样的经过生产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神拣选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有推亚推拉教会，为什么有撒迪，为什么有菲拉铁菲，为什么有这个老底家。那么我们要问，这些老底家也好，菲拉铁菲也好，或者是各这个七个教会，这个得胜者是怎么产生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要问，这些得胜者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管怎么样，这个主回来以前，你看教会一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那么等到生下来这个男孩子，龙是要吃他的。为什么龙要吃他？因为龙知道的很，撒旦知道的很清楚，这个男孩子是要他的命的，这个男孩子是要给他致命的打击的，这个男孩子绝对站在神旨意的这一边。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站在神旨意的这一边，那一定是龙撒旦吞吃的对象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局面是非常紧张的，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教会要生产了，到这个时候你看见男孩子要诞生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男孩子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男孩子是什么来说的，那么我们就晓得到底在整个将来的预言里面，教会所占的地位是怎样的地位。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男孩子是谁。我们来看第五节，启示录12:12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一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或者是三个特点，第一个，或者第四个，四个特点啊。一个就是他是教会生产的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很清楚的，他是仇敌龙要吞噬的对象。那第三呢，他是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第四，这个孩子要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那弟兄姊妹，请你告诉我，如果你在全本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圣徒要被提，我们所说的被提，第一个什么叫被提，第二个被提到哪里去，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等到主要回来以前，那教会一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然后男孩子诞生下来，而这个男孩最后怎么样，要把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被提。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讲到被提很清楚的一个地方，这里说孩子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男孩子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那很明显，这里有个特点，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好，你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用铁，谁将来用铁杖来管辖万国？启示录是约翰写的，我们不需要跑到启示录以外，我们就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约翰怎么形容用铁杖管辖万国是谁，很清楚。我们看看19章，你看看第19章，19章第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吗？这里的这个铁杖管辖万国，管辖他们就是管辖万国的是谁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指的谁说的？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呢，那里的男孩有一个可能是指的基督来说的。那么因为这里很明显他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看启示录 第二十六第三章第二章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乃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如果光根据启示录约翰里面的话，你就知道说，讲到十二章里面，这个男孩子要用铁杖管辖万国，那弟兄姊妹，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说的，还有一个是指着教会的得胜者来说的。那如果这里是指着主耶稣来说的，那换一句话说，这里的妇人必定指着玛利亚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就的时间来说，这个十二章是指着将来的事，那玛利亚怀孕生主耶稣是过去的事，而且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从来没有个思想，除非你在推亚推拉里面有一个说法，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玛利亚是一个属天的妇人，而且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没有，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两个候选人里面，你看见这里只有一个可能，这里如果你根据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那就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中得胜者怎么产生的？乃是教会经过生产的苦难，母亲经过生产苦难，她所经历的好像死一样，但从复活里面，你看最后那些得胜者产生了。不要忘记，这个得胜者在原文是一个 collective noun， 是一个集体的名词，一面是单数的，但是另一面乃是多数的。为什么？因为你再读下去，这个得胜者是什么呢？就这里的得胜者就是下面的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他们。所以你看见这里的得胜者，圣经说是他们，但是得胜者这个字，这个男孩这个字又是单数的，是单数的，又是指他们，所以是一个集体的名词。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这里得胜者乃是指教会有一般少数的人，这一般的人他们产生诞生下来了，他们是他们这些人，第一，他们胜过撒旦，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得胜者。所以如果你把前后文读下来，连下来读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很清楚，你就知道说，这个妇人在惨难当中所生下来的男孩子，就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越是到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有一个使命，所以你看见就借着在就借当教会经过这个生产痛苦的时候，感谢主，那个得胜者终于生下来了。那么一生下来，你知道龙就要吞吃他，因为龙知道这是关系到他的前途的。结果你看见立刻他们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所以这帮人在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他们已经被提到神的宝座去了。所以你看见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你现在你看见为什么要得胜者，为什么得胜者是那么重要，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今天等到有一天，你看见众子都要显现。换一句话说，到了那一天，大家都知道谁是得胜者，那就表示教会经过大的苦难。这个不是指大灾难，说这是指着在主回今天一直到主回来，你看见教会在神面前所经过的，你看见很清楚，他最后就是产生得胜者。那得胜者的结果是什么？你如果仔细去你如果看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那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他一定要经过空中的。我们知道了，现在撒旦称作空中的掌权者，所以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太阳系或者包括我们的银河系也好，是撒旦盘踞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今天许多宗教拜太阳、拜月亮，甚至于许多算命完全根据星象，那就是因为这是他盘踞的地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看这个撒旦那个所盘踞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外太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这个得胜者被提，什么意思？被提就是告诉我们，他穿过了敌人的领域，一直到神的宝座。那这是一件不可，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当撒旦盘踞整个这个大地的时候，你看见说，你看他的黑暗的势力，应该叫得胜者没有可能穿过去的。但是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所以当这个男孩子一被提，他很自然的就穿过了这个敌人的这个盘踞的范围。那只就今天的空中来说，空中来说的，我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本来撒旦就是天使长，本来是势力在神面前的，后来他们背叛了，三分之一天使也跟着背叛，所以他们就被摔到地上，从神的面前就摔到地球的外太空。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是盘踞在空中，所以和空中的恶魔征战。也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已经在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所说的属灵征战，那是指着空中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些地方圣经放在一起，就很清楚。我们要明白，男孩子一产生，那个结果就是背提。但是背提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他的的确确穿越了敌人盘踞的地方。那因为这个得胜者背提，下面接着一件事就是天上就有了征战。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就和龙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吗？属灵征战这件事，乃是因为教会产生得胜者了。什么时候教会产生得胜者？什么时候有一般人为主站住？那弟兄姊妹，这一般人不光是被提，不光要穿越敌人的领土，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就引起了属天的征战。那这个属天征战呢，是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和龙征战。那么龙和他的使者也和他们一同征战。那弟兄姊妹，因着得胜者被提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撒旦就被摔下去了，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可见呢，这个天就是地球的外太空，是他们的地方。现在呢，这一次的征战的结果是他和他的使者就一同被摔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本来这个撒旦黑暗的势力是散布在整个的外太空，整个的太阳系或者整个的银河系，那这个是他整个势力的范围。但是现在呢，因着征战的缘故，他的范围缩小了，他不可能再盘踞整个的空中。圣经说，因着这一次征战，他们就完全被摔到地上来。这是因着得胜者被提的缘故，这是因着得胜者一被提，弟兄姊妹，征战一发生，结果呢，你看见撒旦再也不可能盘，就再也没有他的地方。本来整个这个部分通通是他盘踞的范围，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和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有天上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摔到什么地方来的？摔到地球的表面来了。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告诉我们，本来阴府的势力是弥漫整个我们的银河系的，现在完全浓缩到整个地球的表面。想想看，弟兄姊妹，本来呢，本来需要一个太阳系或者银河系来承受那黑暗力量的，现在要让地球来承受，这个就是大灾难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三年半大灾难怎么开始的？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敌基督来了，然后大灾难。但是敌基督怎么来的？敌基督所以来，因为黑暗的权势从天空被摔到地上，所以弟兄，这是一个撒旦很大的挫折。本来在神的面前被摔到地球的外太空，那么因着教会的因着得胜者被提，带进一件事，就是属灵征战。属灵征战的结果，你看他们再也没有地方了。他们现在完全被逼到什么地方？被逼到整个地球的表面。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大灾难开始了。所以下面圣经怎么说？龙站在海边的沙山。然后下面圣经又怎么说？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中上来，敌基督上来了。然后还有，我又看见一个兽从地中上来。你看，三而一的恶者同时出现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大灾难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能否得胜？为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今天主要我们在地上维持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的用处是什么？教会的用处就是经过生产的苦难，要产生得胜者。因着产生得胜者，得胜者一被提，就置撒旦于死名。因着一被提，你看见现在龙站不住脚了，在空中站不住脚了。现在被摔到地上，龙站在沙滩上，然后呢，第一只手敌基督出来，然后假先知又从地中上来。那弟兄姊妹，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灾难是过去没有，创世以来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因为从创世以来，不要忘记，撒旦还是盘踞在空中的，你看见吗？所以那个苦难已经被分散了，被分散到整个的外太空。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完全浓缩到地上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在主回来以前有三年半的大灾难，或者七年，这我们怎么读都可以啊。你看见，意思就是说这个灾难就开始了。现在你看见龙三而一的神，三而一的这个恶者就出现在地球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灾难。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大灾难里面，犹太人要受许许多多的苦。他们不肯拜偶像，他们是遵守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遵守神诫命的这一班人。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神在因着那个大的灾难，就在大的灾难里面，有一些犹太人的得胜者产生了，稀奇的很。我们所说的教会的得胜者是属天的，但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当雅各家经过最大的灾难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些隐藏的人，神有一般隐藏的人，神就借着这些大灾难，尤其敌基督临到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屈服。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他们好不好？我们其实已经看过了，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十一章三十一节，这个他我们知道是指着安提阿哥四世，但是同时也是指着敌基督说的啊。我想很清楚，因为这里的预言是双重的，一个近期的，再加上远期的。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常见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敌基督的时候，你看有一般人是认识神的子民，他们要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比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比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赞美的话亲近他们。这都是将来敌基督，这都将来大灾难要发生的。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为什么以色列家经过雅各家经过大的苦难，那就是这些智慧人扑倒的。为什么？目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那神的目的是什么？要他们清净洁白。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当初所说的，神怎样借着以色列的复兴。你看，你有这人，他神要借着这些隐藏的人要重建圣殿。你看见等到敌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们要经过那些苦难。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人在圣经里面称他们做圣民，也称他说大有能力的。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犹太人中间，以色列属神属地百姓中间得胜的一百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些大灾难最后的结果，就让人看见那个在百般艰难当中，你看见那些得胜者终于诞生了，而且神借着这个来炼净他们。那这个是指着地上的来说的，这是指着大灾难的时候所要经过的情形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就在大灾难以前，神就借着教会产生得胜者，而这个得胜者终于被在大灾难以前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但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过，我们的主的回来，主的回来乃是和得胜者发生关系的。因为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空中有了征战，撒旦被摔到地上，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从宝座一直到橄榄山这条路完全清理出来了。如果我们的主要回来的话，他怎么回来？他一定要经过敌人盘踞的地方。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得胜者的缘故，结果属灵的征战叫为我们的主回来预备了道路，叫他从空中，叫他从宝座到空中，一直到橄榄山上，你看见一点的拦阻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这一般的得胜者是为着主回来而活的，他们得胜是为着迎接主的回来，他们的得胜，他们的流泪，他们经过那许许多多的经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结果，就是为主的回来开出一条王的大道来，所有凹凹滴滴的地方通通铲平了。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主要回来，他怎么回来？今天主回来要沿着王的大道回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撒旦仍旧盘踞在空中，主怎么回来？但是感谢主，主乃是借着教会中的得胜者，教会经过生产的痛苦。感谢主，你看你教会实在是神心目中的，虽然不完全，但是教会经过生产的痛苦，这是生命的故事。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许许多的苦难是叫教会得到洁净。为什么今天在教会，在世界有的地方，教会经过那么多的苦难？因为神要接近他的教会。为什么？只有经过这样的苦难，你看见得胜者终于产生了。得胜者的产生影响到撒旦的国度，得胜者的产生能够迎接主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和别人争，今天最要紧的，我们要活出那个教会的生活来。弟兄姊妹，非来贴费这条路非走不可。你看见吗？今天主要得着一个得胜的教会，主要得着一个得胜的团体，借着这个团体，借着教会生产之苦。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男孩得胜，男孩生下来立刻就被提，因着他们成熟了， 就像庄稼熟透，他们出熟的果子，他们先被带到神面前。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表面上还只是背题，我们普通讲的圣徒背题，圣徒背题，你忘记了，圣徒的背和背题的意思就是说，从此你看你有了征战，撒旦必须摔在地上，那撒旦再不是拦阻了。从空从宝座一直到橄榄山，弟兄姊妹，你看这条路是畅通的，现在就随时都可以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哪些人愿意为了主回来而活着的？我们如果知道说，今天主在每在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借着我们这一班人，一面带进神自己的见证，另一面迎接他的回来。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说，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主回来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有关，那一点都不错。我们要看到以色列复兴的四部曲，然后我们好像要看到圣殿要重建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外面的，世界大趋势也是外面的，但是给我们看见有一样东西能够积极迎接主回来，催促主回来的，有一件事能够积极一直指导那个撒旦的巢的，能够指导这个敌人的巢穴的，那就是借着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得胜者这个真理是被恨恶的，难怪得胜者这个真理是被隐瞒住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主要在末了的时候要做接近的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明白圣经的预言，我们就知道不止教会有明天，教会所有明天，因为主明天要回来。但是主怎么回来呢？你看仇敌不敢怎么样，都是拦阻主回来，只要撒旦盘踞在空中一天，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好像我们的主就迟延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主是得胜的。主怎么来达到他的目的呢？乃是借助教会和教会中的得胜者。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到底将来这个事怎么样演变和基督徒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再次把这些话翻译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深处能够明白。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迟钝的人，好像我们听了100次我们也不明白。主啊，但愿今天晚上你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所经过的苦难不是白白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学习的，主，我们都算得数，都是为着你的再来，都是为着叫仇敌蒙羞。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说今天你要对付你的仇敌，就是借着我们这一班人。所以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恐惧战惊，一面我们求你用血来遮盖我们，另一面我们说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要讨你的喜欢。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说我们愿意做一个得胜者，我们永远不肯失败。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放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但愿因着礼拜三晚上这样的聚会，让我们更明白清楚你的道路。主啊，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人的亏欠所没有说我说好的，没有说完全的，我们求你亲自的补上，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我们要散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再把我们带回来，无论是8月份9月份我们继续有追求，或者是我们专题的追求，我们求你都与我们同在。但愿你的同在不离开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在你的恩典中天天长进。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再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忘。